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陆家。
陆家，你们这个过春节啊，还有没有这个大扫除的习惯？
过春节啊，我们一般都是在元旦前后了，一般都是元旦前。
那你春节还做什么特别的事情？除了回家省亲之外还做啥？
见一些老人吧，一般是这样。
以前老中国过春节有什么规矩啊？
我妈那个年代，外婆什么有年糕啊，放鞭炮，拜年嘛。
哦，你现在光想好事。从前老中国，据我知道要算账的啊，欠债要还钱的。
哦、没错，没错，没错。那这个我们家没怎么借别人钱嘛，
没怎么借
别人钱，或者向谁借钱。
因为过了年就不好讨债了，对不对？
一般都年前了，年前，但有些抵赖的人就想说，哎呀，这个明年再说吧，好了。
先躲债，躲到年夜了就差不多了。
你看农民工，中国就很多啊，回家过年讨辛苦钱啊，对，经常要不到啊。
比较合乎圣经的哈，就过年就一切都要赦免了，不是讨债了。但像我们这种有天上产业的，我们应该算算账，算算账的，不是说别人欠我们，也不是我们欠别人，就是基督徒走着走着不要把自己的本钱都漏掉了，神给我们的好多东西真的不能随便漏掉了。那希伯来书这个，我们讲它是一条信心的路程，你也可以说是一本信心的账本，因为它把我们可以说得救必有的经历啊，一点一滴啊，按着次序啊，一步一步写给我们。只是说我们传道的人呢，需要会讲啊，你需要能够用普通老百姓的话呢，啊，把这个经历也给它描绘出来。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话，而是都是圣经里面已经准备好的话，怎么样用在出信的弟兄姐妹身上，让他真的知道自己是得救了。让他真的知道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就和圣经所记，也和古往今来所有基督徒身上所有的经历是一样的啊。那么你在国内呢碰到的基督徒，就是大致都是中国人呢，跑到国外来呢，各色人种就碰到各色人种里边的这个各种文化背景里面的基督徒。但是只要是重生得救的，你立刻就会发现我们有共同语言啊，有共同经历，有共同体会。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真的是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工啊。所以哎呦，咱们这头是不是也快过年了？今年过年什么时候啊？
除夕是2月9号。
哦，那快了，那快了，那可以开始算账了。哎，我们现在讲这个希伯来书11章啊，从第一节讲到第七节。上次我们说了只剩下最后一句，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啊。不能如此呢，因此还有两件事情。第一，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这我们上次稍微提了。还有呢，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直到目前为止呢，我个人是喜欢把它叫成这种全自动经历。因为你只要真信主的啊，认罪悔改的重生得救的人，一定按照这些顺序有这些经历。 那什么样的经历呢？这路上是什么样的车站呢？哎，我们今天再回头数一次啊，这样我们比较能够明白什么叫做自己也承受了那从性而来的义啊。因为照着希伯来书讲呢，哎，在神那头有一些什么，我们如果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的回头很快的做一个啊账本式的总结的话，哎，
嗯，
第一节告诉下，
在神那头给我们预备了，
只有一个字就讲完了，只是事儿。在神那头给我们预备了一些事儿，
就是这些属灵列祖所经历的。
慢慢来，慢慢来。讲到的人呢，讲难听一点是要会脱戏啊，讲好听一点要会数来宝，一个一个数。
这是世外桃源风格。
神那头为我们预备了。事儿，因为这是圣经的字儿嘛，对不对？事儿，什么事儿呢？啊，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应该要成为我们的什么？
嗯，有点像是镜子了。我自己怎么看？
现在不是讲你自己怎么看，现在主要就是说圣经怎么看。这个事儿呢，照着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给我们讲呢，那要成为我们的所望之事啊。
嗯，
虽然是未见，但是要成为我们的所望。
嗯，
那这个事儿是不是今天才告诉我们呢？没有没有没有，希伯来书一章一节啊，现在是十一章一节，一章一节怎么说啊？陆家会不会背啊？
没背过。
哦，开头你这个希伯来书没跟我从头做，念念吧，一章一节。
神既在古时界的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
嗯，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哎，这是神那头的作为。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什么
事儿？
事儿没错，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什么
也是事儿。
哎，这个事儿对时间的人是未见之事，可是成为他们的所望之事。对我们今天来讲呢，也是要从这个未见之事啊，经过这些小玉成为我们的所望之事。只是说从我们这头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工具来让神的这个计划在我们身上成为实际啊。
信心。
哎，没错，这就是啦，这就是信的功用，对不对？信就是，不是因为你信了所以神那头有事儿，是神那头有事儿，他小玉了我们，他用的办法是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末世借着他儿子。那对于这个小玉啊，你一定要有什么？有信。这个信呢，是你怎么样伸手摸到那个未见之事，也是从那个所望之事那头拿回来证据的一个啊管道，就跟 Internet 都一样，是不是？
这如果这样想的话，我就想说这个信啊，
嗯，
是神给我们的。
哎，那当然了，你要上网，你不能只有个电脑，你总要有这个光纤给它牵好了嘛，对不对？
嗯，
哎，你可以上传，可以下载，一样的，信心就这东西啊，信心就是我们的光纤。
那这个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呢？
这是讲给基督徒听的。什么叫做没信呢？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运作上呢出了差子。其实没信，所谓没信的主要还是对着那些事儿来讲的，不是说这个人不会信或者说不能信，而是他对于神那头的事儿啊，跟他这个信心的关系搞不清楚。照着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信则有，信则灵，越虔诚就越灵，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说法。你上网是要用虔诚的，对不对？谁越虔诚越能够啊，别人上不去你上得去。不是啊，你上不去你想办法翻墙啊。然后哎，这当然是一章第二节我们前面讲过了，这个信呢是个双向道啊，借着这个信你就能够得证据。虽然那个未见之事还没到，所望之事呢还相当的距离，但是今天已经可以得证据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呢，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啊，是每一个人会必有的经历都被挤在底下了。那头一个经历头一站，哎，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了。这个知道呢是跟神的话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什么叫做神话呢？就是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个叫做神话。
神话。
哎，在末世接着他儿子小玉，我们被记载下来，也叫做神话。这个神把他的话给我们啊，就是看你知道不知道了，对不对？
是，
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什么呢？还是知道那个事儿？旧约的事儿指着基督而言，那基督来还有小玉呢，那指着什么？天上的事儿，将来的事儿，所望之事儿了，未见之事儿了，这一切的事儿，神已经启示给我们，神已经晓谕我们。但是你要怎么知道呢？你借着信心而知道的，就是我们这个哎呀，一得救我们就开始学会了做什么？
一得救我们就开始
学会
做游戏。
嘿，小孩一生下来他有一个本能，是什么本能啊？
呼吸啊。
还有呢？
吃。
吃啥呢？
吃奶啊。
哎，吃奶。吃奶，陆家你别看呢，这有一件事情呢，你儿子现在会，你恐怕已经不会了。
就是吮吸这个，就是那个奶嘴了。
这个小娃娃怎么样把奶从妈妈的奶头里面吸出来，这是要有功夫的。
他们说还要达到一个真空状态才会把它吸出来，相当费劲儿。
我们做过实验的，我小女儿生出来的时候吃奶，我大女儿那时候还小，但她已经不吃了。有一次呢，妈妈就问他说，你还记不记得怎么吸，叫他来吸吸看。
长大一点你是一般都忘了，
不会吸的了。小娃娃吸奶其实是真功夫啊，那长大就失传了。
你说一断奶之后很快就不会了。
那人一得救有一个什么本能被恢复了，
就是用信心嘛。
哎，信心这个东西怎么用？我们突然会用了。
是
信心的功能在我们身上恢复了。
对，就变得很简单，就是信神的话，信圣经里面这些事情，未见之事。
你不但知道怎么把奶吸出来，你还知道奶头在哪儿。这个就是神的话嘛。你看小孩子找奶吃啊，很好玩的。
而且百分之百肯定这与我有益啊，这个话。
对啊，这我又讲我大女儿，反正她没在听节目，哎，没关系。那小时候有一次呢，她平常跟她妈妈睡了一半就可以吃奶，热乎乎的很舒服。那有一次呢，我在他旁边，他妈妈不在他旁边，他以为我是他妈，眼睛也不打开，张个小嘴巴就到处找奶头，我一口咬在我鼻子上，
就打了个鼻子，
对劲，他眼睛打开来一看，哇哇大哭，
那很小嘞，
很小、啊，
而且小孩子找不到饿了的时候，他找不到或者吸不出来的话，他很急的。
对呀、啊，模样很好玩的，爸妈看过都忘不了。小孩子怎么找奶头，找到就能吸，是不是？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一信主，这个吸奶的功能，这个信心呐、啊，突然会用了。那你不要用着用着不会用了，这就麻烦。像我们长大怎么忘了怎么吸奶呀？你还要知道奶头在哪儿，那肯定是找圣经的，找神的话。哎，
没错，
找到神的话之后，我们很快就能够读出里面的中心思想，就是基督。我们也就像亚伯一样，带着基督来作为我们的祭物献给神。
使我们得了称义的见证。
那路加这个称义这两个字啊，是专有名词。我们跟出信的啊弟兄姐妹怎么解释这个称义呢？
称义、啊，
哎，你是怎么让他们知道在你身上这件事情变成实际了，你也得了这个证据？怎么样告诉人称义？或者是这样讲，从观念上讲，你可能要花很多的口舌、啊，但是从经历上讲，你要怎么样让弟兄姐妹知道他也得了这个称义的见证了、
啊？你说对初信的弟兄姐妹，
对，
就是说原本呢，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浑身泥巴的小顽皮，主耶稣来了呢，就打开这个灵域啊，就给我们洗了个澡，他用他的宝血把我们的泥巴都洗干净了，我们干净了呢。就是洁白了呢，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这当然是对的，当然是对的。就是说，但是你这么讲的还是道理上的讲。哎，我就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好了，你现在小家伙两岁是吧？他话都会讲了吧？是不是？
叽里呱啦，反正想要表达，但是就是普通话不太标准。
甜酸苦辣，他都懂了吗？
可能不是太懂啊。
哦，那正好，但是这个做实验最好。你给他吃个酸的东西，他会不会说酸？
他不会说酸，他就不要，他吐出来
啊，他吐出来。你告诉他那是酸，再给他吃个辣的东西，他找水喝，你告诉他那是辣就行了。 很多的小孩就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些字，可是他第一次经历到的时候他就已经会说了，辣酸他就会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看的，但是他一般来说对的挺好的。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你从道理上你要把什么是酸什么是辣给他解清楚啊，那你举的再多的例子还是不清楚，他已经尝过了之后你就跟他讲这个是酸那就行了。现在是这样，这些弟兄姐妹他既然以基督为我们的祭献到神面前，那他已经被称义了，我们只是要帮助他辨别啊、哦，原来这个就是称义，对不对？他已经尝过甜酸苦辣了，那这个怎么知道我们得了称义的见证？其实非常简单，这个就是我说传道的人需要能够把复杂的事情讲成简单的事情，不要像哲学家一样把简单的事情讲成复杂的事情，就讲起话来要像邓小平，不要像毛泽东。你怎么知道你已经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你来到神面前不怕了，
平安了。
你来到神的面前坦坦荡荡的，好像没事一样的，
坦然无惧
了。那个就叫做称义了。从神那头啊，你所有的亏欠一笔勾销了，你来到神面前不用怕的。这时候你可以再给他看约翰一书的话。那话好像很高深，其实是很简单的，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
爱既完全就把
对啦，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了，这个叫做称义了。你说我明明知道自己是罪人，怎么这么大大方方的就像你讲的玩泥巴的小孩就跑到天父面前来，你全洗干净了吗？凭着信心是洗干净了，但是总之我洗干净没洗干净，我有耶稣基督做我的祭物，我来到神面前不怕了，因此我知道我已经称义了。那这个称义从哪来的呢？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做的见证，不是因为亚伯，是因为什么？亚伯的礼物，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什么？基督嘛。那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啊。我们下一个被开启的本能就是什么？说话，小孩就是他不说话的时候你着急，怎么说话这么慢？他一开始说话你这一辈子关不掉的。
我一开始想说哎呀神教导他可以多说一些哈，忽然之间就好像很会说了，虽然他听不太懂，但是就是跟水龙头一样越开越大，每天都要跟你讲很多。
人会跟神说话，这个也是一个被打开来的本能，一定会有的经历。我们开始会用信心，我们开始会去读圣经，而且从里面好像读出一些东西来，会祷告，会知道带着基督的名来到父神面前啊，有了平安，这都是必经的车站，必有的经历啊。然后就讲到以诺因着信被接去，那我们上次也说了，这个被接去在我们身上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呢？
在我们身上，
你用这种甜酸苦辣来讲的话呢，因为这个等我们在跟弟兄姐妹讲这段圣经的时候，这些经历都已经在他身上了，我们怎么样帮助他来辨认这些在他身上已经得到的经历，因信而得的证据呢？
被接去嘛，就喜得很了，开心得很了。
Yeah, 没错，开心的很，平安的很，而且这个平安呢是没有理由的啊。所谓被接续，当然我们一定会给他们看因着信与神同心，这是讲的好听啊，这个因着信与神同心实在是有点太抬举他了。其实要是神不到地上来跟你走的话，你怎么跟他走呢？对不对？所谓被接去也是，陆家，我明天几点钟来接你，那什么意思？那我一定先到你这儿来啊。
他过来。
对呀、神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开始被与神同行这件事情吸引。从前认为做基督徒很奇怪，现在自动会爬起来去聚会，早上也去聚会，晚上也去聚会。从前看他们这种疯狂样子觉得很奇怪，现在呢喜欢唱诗歌，甚至还会流眼泪。为什么？被接去了。不至于见死是怎么回事呢？
不至于见死啊。
在我们身上假如把它讲成弟兄姐妹可以辨认的经历，可以怎么说呢？
死亡的势力就不像枷锁一样要把我们死死的掐的，罪和死必不能做你的主。
你讲起话来都太有学问了，讲这些东西越白话越好，不怕死了就行了。对于死亡这件事情没有恐惧了， 以前我们从来不晓得这个希伯来书讲的是很有道理的，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从前我们不晓得这个死亡在我们身上也是个千斤重担的，因为你要面对死亡，你要避免死亡。现在死亡这个问题解决，其他问题好像都解决了。我要么就是在地上，神磨练我，神与我同行；要么我就是到天上，离世与主同在，叫做好的无比，是吧？
以前有个蛮有意思的，就是把很多东西放在一起啊，然后就画个大鱼号，就你最怕什么？有些人怕胖啊，有些人怕瘦啊，有些人怕痒啊，就是这样。如果你要去掉一个，你去掉什么？然后就大于号大于号，他们发现最后有一个东西就是最特别的，就是刚刚说的，
没错，
就是你那边就怕没有钱啊，怕痛啊，或者怎么样，
都可以归结到这件事。
你发现就是说，如果这个死解决了，那是什么甜酸苦辣咸啊痒啊痛啊，就没有关系。
而且这个你跟中国人讲，中国人很不服气。我们常常说我不怕死，我是敢死队的。其实我们在讲的不是一个情绪上的怕，而是一个一个重担，一个翻不过去的大山。因为你从前一切的打算只能够打算到这个大山的山脚为止，再往后是什么你一点都不知道。对，
没办法。
那现在呢，你知道这个大山被挪开，而且你完全知道那个后面的风景是什么，死在你的眼中好像不见了一样。但是这一些的经历却有一个麻烦，叫做人也找不着他。就你自己可以有这些经历啊，你平安了，你称义了，这个那个的，但是别人看不懂。
不见、
哎、连你最亲近的人，他光知道你变了，发神经了，是不是不正常了？他看不见，他摸不到，他尝不着你所经历的这一切东西，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那这里面有两个已经啊，这两个已经怎么说呢？神已经
把他接去。
别忘了我们的任务是教导小孩子辨认什么是甜酸苦辣，对吧？
已经把他接去了。
什么叫做神已经？
就在那个你得平安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同时。
其实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当我们明白的时候，这些事情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了，神已经与我同行了。当我觉得平安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个平安给我了。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当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改变的时候，已经做好了。你看主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来接你们，那个时候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预备好的地方了。等我们与神同在，等我们经历死亡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发现你自己离开身体了，你已经与主同在了，是这么好，非常非常好。同时呢，另外一个已经是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这句话换成这个啊大白话怎么讲呢？
大白话
就是对于什么事情有把握了，所谓明证就是有把握了。
对于上帝对他的态度到底怎
么样？对，那你可以再讲白话一点吗？
喜欢他。
你跟你太太求婚的时候，你对我态度到底怎么样？
接不接纳我？
你接不接纳我？
爱不爱？
哎，就是嘛。
爱不爱？
对于耶稣爱我，我知道了，我有把握了。对于神爱我，我有把握了。这个叫做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明证。
请留把握，上帝是不离不弃、不撇下、不抛弃。
就是神爱我，我知道了。我怎么知道的我不晓得，但是当我知道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神已经爱我了。这是最了不起的地方。那这一切都是因为信的关系。再往下，我们上一次节目讲了，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那这个我们用白话讲怎么讲呢？
蒙神指示开始读圣经，
读懂圣经了，
听见了，
对不对？
听见了神、
本来你找奶喝呢就是不辨滋味的、你知道这是神的话就读蒙着头读，谁知道读懂了没有，但是读了很舒服。现在呢你不但吃到奶，而且这个奶的营养在你身上开始发挥功能，你开始长了，是不是？你知道这些话是神指示你的、对着你来说的，那动了敬畏的心、在我们的经历上其实刚才已经说了，所谓动了敬畏的心，就是这些话是跟我有关系的，对不对？我对这些话需要有所行动。然后我们上次说了预备。
预备。
预备的方向是得救。 不但我一个人得救，我全家要得救。你开始会传福音了，你开始会为你家人的救恩担心了，这些都是已经在我们身上的经历。那还有一些不信的人怎么办呢？你开始会着急了，就像你上次讲的，哎呀，你周围的人到死还不信的话，他们真的是要被定罪的了。这件事情我们开始看见了，只是说圣经的话把我们讲得很清楚，很干净利落，因此就定了那时代的罪。这些人要么得救，要么被定罪的。有没有罪？大家都有罪。谁被定罪，谁不被定罪呢？那凡是信的人就得救，凡是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最后一句话和前面有什么不一样？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我们这个账本啊，到这里算是第一阶段讲完。初信的弟兄姐妹，这一切的事情，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可以在一天之内，甚至可以在一分钟之内，都在他身上，是可能的。
是。
当然从实行上啊，彼得的书信告诉我们说，这个挪亚，讲到挪亚是跟受洗有关系的。尤其你受洗的时候啊，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这个和前面的称义两个怎么区别法，以前我们的节目是讲过不少，要用什么样的话把它给弟兄姐妹讲清楚呢？
称义和承受，承受的义，承受这个，
称义和承受了义，怎么样用普通话或者至少用比较普通的话把它讲清楚，让弟兄姐妹知道说，哦，呵呵，这的确是在我身上已经发生的。
称义就是你有这个名分了，
要承受了义呢？
承受了义就是你就是这个义的发表，人家能够从你身上。
那能不能再讲的再白话一点？
太白话，我不知道怎么讲。
哎，这其实你已经讲出来了。称义就是神看你，承受了义呢是你看神。称义是一个名分，承受呢是一个把握。就刚才主耶稣讲了，我去替你们预备的地方，所谓承受是本来不是你的，是神的，现在变成你的了。但是称义呢，只是说呢，本来在你身上那些神不喜悦的东西给去掉了。称义是指着你的过去而讲的，承受了义是指着你的将来而讲的。称义是在地上的亏欠而讲的，承受了义呢是在天上的丰富而讲的。
承受就是可以接到。
对呀，这里面很多东西可以用比较简单的话，
一个加一个减。
对，
称义是减掉了过去的。
可能你刚才讲那个最好，称义是从神那头怎么看你，那你呢从你这头怎么看永远跟神在一起呢，那个叫做承受了义。因为你到天上有啥呢？你到天上万有都是你的了，你开始感觉到了，不但是平安，不但是喜乐，而且是兴奋了，而且是期望啊，那个所望之事真的成为你人生的盼望。你人生最大的盼望是什么？是与主同在。
是啊，这万有都在那边了，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哎，在地上就是这样，劳苦愁烦。
对呀，
转眼。
那你这一段这七节的圣经，你就可以有很多圣经的话把它连在一起。像我们刚才讲的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住处啊，大卫的诗啊，好多好多的话到处都可以找了。那怎么样引导弟兄姐妹读圣经呢？有一个办法，就是哪一些的圣经的话是和这些经历相对照的。我们现在常常说好像讲到不会讲，讲到枯干，讲不出东西来，弟兄姐妹好像听了半天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或者弟兄姐妹不会读圣经，往往都是传道人在这些事情上怎么把这个神那头所预备的事儿和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经历连在一起呢？没好好的下功夫，多思想思想，就能够帮助我们自己辨认，也能够帮助别人辨认。这些都是因信而来的确据，或者因信而来的把握。这个把握熟练了之后呢，我们做师父就比较不会离谱了，或者说比较靠谱了啊。那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一段的里程。到了第二段就从第八节开始，但是我们今天恐怕没有时间，咱们这个账本啊，春节算账只能
清
到这个地方啊。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多在这些事情上花点功夫啊，对于初信必有的经历，这种全自动的经历啊，要去反复的思想。
厉害，我觉得上帝
真厉害。上帝真厉害。你看他在写这些事情的时候，连我们的顺序都写在里边。然后当你这样读完，你把它整理完之后，你发现说 真的是一个不漏，真的这些事情，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都已经成就在我的身上了。哎，我还在这边担心说神爱不爱我，我还在担心说天父会不会把我忘了，我目前的困难怎么办呢？哎呀，别傻，
他算得太准了，他知道的比我太多。
好吧，陆家，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啊，下次再把这个列车往前开。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